平安。那我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是吧？我是差不多一个多月前又来了一次是吧？我给你们一个小测验，上次讲什么了？上次讲什么？讲哪一卷书？讲的哪一卷书？还是就是这卷书对吧？哎，彼得前书。那讲了哪几节经文？就两节啊，就两节啊，就是一开始的两节啊。通常牧师问，哎，我上期讲什么？大部分人都不知道，哎，或者都忘掉了，或者记得片段啊。但总有这么一两个人他记得清楚啊，这叫我们不能炒冷饭啊。假如都跟大多数一样，我一年准备五篇讲道反复来，你反正都忘掉了啊，每次听都是新的。可是总有这么一两个想着，哎，牧师你上次讲过哈、啊，就是所以牧师让着我这个每天都得勤奋才行。那么我回顾一下我上次讲的啊，大概因为我在那我自己的教会里面就是一卷书从头讲到尾啊。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尽管他会忘啊，但是这么一卷书大概就这么十几篇讲道下来呢，他总知道牧师在讲什么啊。因为这一个书信里面这个使徒们都有一个重点啊。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第一二节啊，你注意啊，你如果研读圣经的经卷的时候，一二节很重要，虽然都是问安的话啊。一二节你看你可以找到啊，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这些寄居的啊，通常他会把自己的 title 表现出来，耶稣基督的使徒啊，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彼得等等这些人啊。那谈到这个身份是因为后面的话具有权威，教会接到这个书信的时候一看这个 title 他就会很认真地把他当神的话来读啊。那么下面写信给那些受信的人啊，这就写了很多加拉太这些地方，你要注意哈，这个地方最后写的那个主语啊，受信的主词是寄居的啊。你可以查其他的书信，保罗写啊，我写信给这个教会的众圣徒，他都写的圣徒或者某某人啊。那么这里把这个圣徒和某某人用寄居的取代，说明彼得在这个词上面啊，在这个是个关键词，在后面的这整个彼得前书前后都在强调寄居这两个词。那你可以去仔细再去研究为什么保罗写圣徒他写寄居的，他把寄居的取代了圣徒的意义是什么啊。那么第二节呢他就写是招呼先前被拣选的啊，圣得圣灵得成圣洁。他是顺服耶稣基督的人啊，就这三点构成了我上次讲到的一个要点啊。那今天呢我们再往下来啊，再往下来呢又接着讲这个寄居的事情啊。首先我们看的话第十七节啊，整章圣这一段里面的十七节是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的句子啊，是吧？你们即使称那不偏待人的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人为主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啊。 这卷书实际上重点就在这一句话上，整天讲到后面还有好几章，实际上他讲了这些是什么，就让你们安心在世上度寄居的日子，是吧？我们度日子过日子啊，一年又一年，一日又一日，那度什么日子，前面那个定语很关键，对于成圣的人来说，对于圣徒来说，基督徒来说，是度寄居的日子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寄居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，跟你以前的日子是什么比较啊。所以这里呢就有一个关键词是寄居啊。那这是一个什么，他一开始就是讲到寄居是本来常用的词啊，寄居就讲的不是本地人嘛啊，我们是在这暂住的啊，享受不到本地人的待遇啊，这个不足为奇哈。这个我记得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刚工作的时候，我去上海出差，明显感觉到不是本地人啊。为什么？除了语言不同啊，这些不同外，所以那个时候要粮票，知道吧？啊，买东西要这个票，在大陆生活的人都知道啊，这个各种证券啊，所以你没有粮票，没有本地的粮票，你有钱买不到东西吃。啊，这就给你划清了，事实表明你不是本地人，你口袋里揣着钱，你上街去，不是因为口音人家区别你，而是因为没有本地人享受的各种的什么这些待遇，啊，所以这里可以考了，寄居的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必对这个世界存在多大的盼望，啊，因为他拒绝你，啊，那什么待遇都不给你，什么票证都不给你。啊，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，啊，这个就是讲到了我们不属这世界，啊，那么有一首歌在贝利·格兰汉啊，那个葛培里布道的时候，最终一定要唱的啊，我非属这世界，我不属这世界，那就这个意思啊。寄居的会常受本地人的欺负，啊，被本地人蔑视，啊，我们都有这个，就是中国很大啊。你到上海去会受歧视啊，因为上海人都觉得全世界就一个城市啊，除了他都是乡下人，管你从纽约来的从哪来的乡下人啊。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个，你去到这个地方，他不会优待你啊，他欺负你啊。任何我们在这儿海外寄居的人啊，特别有这个感受啊，动不动啊就是哎呀人家欺负我，就上升到什么就种族歧视啊。前不久你看美国纽约那里华人的警察误杀一个黑人啊，就是华人去游行去了啊，哎，这是种族歧视怎么这法律问题嘛，你叫法律去解决啊。但是我们在外面的人总会给你上升一个高度，你种族歧视啊，你一说种族歧视人家就害怕的要命啊。那么我们再看到啊，这不要对这个，纵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人欺凌啊，彼得告诉我们受人这个逼迫甚至鞭弃啊，我们要当成是普通的事情，不要看太严重啊。保罗在他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述说他自己的遭遇啊，他本来是传道的，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一个人啊，他如果不传道还做他的法利赛人的时候，他也是个很受人尊敬的学者啊。但是他那时诉说他当时，到如今我们还是被人看上世上的渣子啊，就是世上最无用的一些人，被人鄙视的啊。你可见像他那样一个人在那个世界上去传福音仍然被鄙视，就是说明不要看重这个世界啊。寄居的也说明什么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的家乡不在这儿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我们回家，我们的家园不在这个世界上啊。所以基督徒虽然啊在这个世界，却想念天上的家园。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这个我们的这个寄居的人和本地人必然在生活习惯上、道德观上、价值观上都要跟本地有所区别，这就说为说明这样，就分别为圣啊。 所以我们来看呢，这个我们如何过寄居的生活呢？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继续去讲到这个彼得为什么要把这个特别的强调啊？他一开始称这些基督徒为寄居的啊，是被拣选的蒙恩得救的一群人。在十七节中，他就说：“你们这些不偏啊，既不偏待人，又认这个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寄居的日子。”今天呢，我们有很多在座的都是，大部分都是受洗很多年的基督徒，可能也有受洗不少，很短一段时间啊。不管你来这个教会多久，进到教会多久，信主多久，那今天我在借彼得的话呢，来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的身份啊。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书啊，也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。唯有你们来一起来，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尊君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名啊！这里他把基督徒描绘成这样一种人啊，这样一类人，被拣选的族类啊。这个拣选是旧约的词汇喽啊，你知道亚伯拉罕被拣选啊，造成了这个以色列族啊，就是神救恩的一个历史，原来是造人。在地球上啊，来享受来管理啊，但是犯罪以后逐出乐园啊，逐出来继续犯罪，然后又拣选一家人啊，让这个挪亚一家啊，看到他们不错，那个留下来。洪水过后，这些人存活在地上继续犯罪，所以后来神就不再用啊这种方法去拯救人，就是从拣选开始，拣选一个人亚伯兰。然后从这个家族形成一个大的一个群体，就叫以色列族。所以今天他把他放在新约里了，把这些基督徒，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，但是他说被拣选的族类，但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是祭司啊，这个是个国度啊，又是属神的子民。我祭司是在旧约里边啊，就是侍奉神的那种人啊，是特别选出来，是从立位族里边选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们既不是犹太人，又不是立位人啊，最后把我们提到这个高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这样一个身份，受洗前后是不同的啊，在神的眼里，我们就是这些人。可能在彼得为什么这样说啊？就是说在普通人眼里，在那些当地人眼里，本地人眼里，我们可能是被看作另外的一个族类啊，但是在神眼里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人，是祭司，是一个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啊，是特别被拣选出来的，这是个极大的荣耀啊。你在中国的时候，如果你去过孔府啊，在山东曲阜啊，有一个叫孔府那么一个，你去里面参观的时候，你就发现里面很多历代皇帝赐送的匾额招牌，啊，那其中有一个啊，常常就是各个的，这清朝、明朝送给他的啊，一个牌子上写着“太和殿行走”，有当时不明白“太和殿行走”是什么意思。那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，啊！你知道太和殿是什么地方？皇帝办公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他赐你一个牌子，说“太和殿行走”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家有这个特权，可以到皇帝办公的地方去走走。那普通人连午门都进不了啊，连天安门都进不了的。所以他是他们一个家族有这么一个身份的，啊，如果拿习近平给你个牌子，中南海行走啊，你厉害了，你厉害了，你这个牌子进去，警卫一看，哟，进去，行走，所以我们在看到啊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好像是，就是每一个人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牌子，啊，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行走啊？ 啊，那是将来的事。现在呢，啊，我们可以在新生命行走，啊，你往来行走，没有人任何禁止你，啊，你可以上来唱诗歌，你参加服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外面的人是不可以的，啊，因为没信主的人，他进来一看，哟，他都问我怎么样才能登台唱歌呢？啊，他会问这些问题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是这样一个身份的。啊，所以要看重自己的身份。所以在彼得前书的后面啊，我们会看到啊，亲爱的弟兄们啊，他的第二章十二十一节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忌肉体的私欲啊，因为在外邦人当中有端正的品行，让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归荣耀于神啊，都是强调。他就盼望我们这些人能为神做一个好见证，强调在成圣的道路上，在道德上面说，我是客旅啊，我不必计较这些东西，我要为将来预备我的生命啊。所以我们再往下再讲到他的核心，就是在讲的第一点是寄居的日子要做什么事情，要约束你的心啊。你看这个句子哈，就是那个国号里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。那原文做约束你们心中的腰。那国号是在里面，他没办法去翻译这个词，但是呢，他用国号里面的词来描述一下那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，就是说反复的来验证一下。那心中的腰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拟人化了啊，把这个心当成一个人啊，这个心哪有腰啊啊，把它腰啊，要束缚住你的腰啊。那我们再看圣经中怎么来形容心呢？啊，心是什么？不是那心理上的心脏啊。我们在箴言23章7节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怎样啊。我把心跟你的行为是结合在一起的啊，从你的行为看到心，相反从你的心可以扩展到你的行为。那这一节大家都很熟了，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里发出。一生的果效由心里发出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所有的这些事情从心而发出，英文叫 mind 啊，不叫 heart 啊，就表示心智，你的灵魂，你的心思意念，内心中的一切啊，这是表现出气质的啊。我们古人说了，内圣外王，内心圣洁了，外表自然显出王者的气质啊。约束啊，我刚才讲这个词啊，叫约束。什么叫约束呢？心怎么去约束呢？啊，原文的意思上说，约束心中的腰啊。在古代啊，不论哪一个国家，衣服都差不多的啊，也没有拉链啊，也没有扣子啊。说整件的衣服穿好以后，要用一个带子给束住，这是古代的衣服，中西方都一样的。只要把带子束住了，就证明你一切准备好，打扮挺当，可以出门了。古代留下的成语叫什么？叫宽衣解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回到家了，成为一个休闲的状态，那把衣服带子解出来了。如果出门做事啊，战士要去打仗，就把腰带束住啊。你当兵的时候都知道，这个武装带是很重要的。当你束住腰的时候，因为腰带上可以挂很多的器具啊，就是你是属于一个戒备状态啊，你随时可以出战。这里约束心，就是要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啊。我们是一场征战，你们是圣徒，你们要打仗的，啊，在修订版圣经里说的更准确一点，就是要预备好你们的心，啊，这圣经里不是指的生理上的心， 而是人的心思意念。说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，这心表达什么？你的价值观，你整个的人品品格。所以基督徒要立定心智去做我们在世上的功夫。所以我们来看到啊，当我们去预备好的时候，就除去一切的毒恶啊，保守你的心，那些假善都除掉啊，爱慕纯净的奶，像出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啊，你们得以见长。那这里婴儿对奶很渴慕的啊，孩子闹多半是为这个事情，一旦吃到奶都不闹了啊。有时候基督徒也会闹啊，闹怎么办？那属灵上多喂养。做牧师的得怕什么呢？怕那个能闹的啊，但又不吃奶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婴儿不吃奶的时候嘴里含一个东西，奶嘴，对了，那是个假的啊，哎，让他有种含出奶头的那个感觉。能闹又不吃奶，基督徒就这个东西，原因是什么东西？他还是闹，生命不足，但却抓这个假东西来安慰自己，以为是抓到生命的东西啊，所以他的生命不长的，他生命仍然停留在那个时代，孩童时代，没有成长。所以在这里彼得把这个就比喻说，我们是要这个爱慕这个奶啊，要吃下去才能成长。所以下面呢，就是寄居的日子要怎么的，要做，要约束心，第二要做顺命的儿女。你们要做顺命的儿女，不要效法以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。那这里就是讲到了我们这个生命到现在有两个部分啊，以前蒙昧无知的时候，就是未信主之前的，那这个呢，要让人家是看到你以前生命的肮脏。但今天呢，我们要预备心，预备好啊，要从生命中表达出来我们的信仰啊，要顺命，那顺从主的话，以前是什么样，那旧事已过，成过去。因为到现在你的世界观不同，所以连按照你的行为责任感都要不同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寄居的日子上顺命啊，这个叫顺服的意思啊，顺服主的意思，不叫顺服主，在教会里相互顺服啊，这点很难做，道理上很容易明白，要顺服。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啊，实际环境的时候很难顺服啊。我做牧师快20年了，因为在这个上面，你跟所有的执事在讲顺服，谁都懂这个道理啊。并且有事情出现的时候，他也强调顺服啊。你说你不顺服啊，实际上他是说你不顺服我，我最大，我说了算啊。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啊，做牧师的也用这犯这个错误。当出现争执的时候，要求只是会顺服我自己啊。这里的顺服，他没有说顺服谁呀？啊，顺服耶稣啊，叫顺命的儿子。大家都顺服在一个主面前的时候，争执可能会少一些啊。因为在都顺服一个主面前，我把自己放下一点啊。那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一点，教会里出现问题啊，家庭里出现问题，都是这个顺服掌权者、顺服权柄的问题做得不足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，他说知道你们得赎是脱去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坏的能坏的金银之物，脱去那些祖宗，当时是主要是犹太人，跟犹太人讲的啊，这是主要是跟犹太人讲的。这祖宗是什么？是犹太人祖先那些东西，是虚妄的行为啊，不是那些东西来，是凭着宝血，主耶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那凭着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什么？是一个顺命的儿女啊，顺服主在这个世界上。那最后一点，他说要聚居的日子里要圣洁啊，因为招你的人圣洁，你们在一切的事物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，是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读圣经，你很容易会发现一件事，神很重视圣洁啊，很重视基督徒的圣洁。而你会留意发现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啊，你不会不容易不难发现另一点，一般的信徒很不把他当回事啊，那圣洁。哎，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啊，他呢上读神学院的时候，他是做这个在一个汽车修理行啊，做这个帮工工嘛啊，那个有个修车的啊，问他的师傅啊他说那边是个天主教徒开的店，那边是个基督徒开的店啊，他就问他师傅我去哪里啊，哪个店去修啊，师傅说你去天主教徒那边啊。后来他是基督徒，他问他哎你这么不介绍到基督徒的那个啊那个修车行去修车呢，他跟他说很有意思，他说天主教徒呢是靠行为得救，所以去他那儿保险，基督徒呢不好说，犯了罪再悔改啊，这个有点讽刺我们啊。天主教徒，你去过天主教的教堂参观吗？啊，一进门的时候啊很庄严的，他那个教堂旁边有些小房子是干什么的知道吗？哎，忏悔室啊，忏悔室，这个是天主教的一个特点啊。他们的信徒来，第一件事，用圣水洗了手之后，要到那里去啊。那小房子坐的是什么人？都是牧师啊，都是一些神父啊，或者是修士修女啊。他们去做什么？那些人一个个密室啊，牧师呢还折了个帘子啊，这边那人跪在那里。啊，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吗？他们在忏悔过去一个礼拜得罪神的事儿。我跟太太吵架了啊，牧师用圣经来劝解他，这是一个心灵辅导的过程，实际上是这个啊。所以天主教很重视这些东西啊。我去魁北克有一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天主教堂啊，我去了以后看到居然他们有婚姻辅导，那些没结过婚的神父修女给人做婚姻辅导，你相信吗？你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吗？没结过婚呐，但是他们的婚姻辅导还卓有成效啊，比我们这些结过婚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的人还明白婚姻。他们完全是从神的话里来去解释婚姻的一个真意在里面啊。当然这个东西到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发生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，就是把这些忏悔当成一个啊这个行为来进入天堂的一个管道啊，以致后来发展成赎罪券啊。就像说这个人向我忏悔说呢给太太吵架了，当牧师给他用圣经解说完的时候，他说你这个罪啊10块钱投到教会奉献箱去，这就是赎罪券啊。后来马丁路德反对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后来就演变成我杀了人了多少钱2万，好，我有钱放在就免除了罪，那这个东西就违反了圣经了啊。但是一进来忏悔赎罪啊，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应该在这个每次进礼拜堂干什么，不是跟熟人打招呼啊，不是跟牧师打招呼，不是在这唱唱歌放风一下，是过来忏悔的，过去一个礼拜 有没有违背神旨意的地方，有没有做对不起人又对不起神的地方。啊，经常来到圣殿里面，我们洁净自己的心。每一个礼拜来这里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这些旧的东西、肮脏的东西在今天通通算着过去，又开始一个新的，叫重新得力。所以礼拜天的意义就在这里啊！为什么要不间断的来呢？你说一个月来一次行不行？你积了四个礼拜的罪哦，心里压得很沉很沉重的啊！所以要每个礼拜天来，每一天就轻松一点，每一天在神里面重新得力。说圣洁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指那种消极的远离尘世的像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的那种虔诚啊，那不是那种。圣经里的成绩圣洁是指的品格上的一种完美啊，这种积极的气质包括良善、怜悯、清洁、毫无瑕疵及敬虔。圣经每次提到这个圣洁的时候，是指慈悲、怜悯啊，圣啊，又神圣又无瑕疵，是指的神啊，是指的神那样完美，那样没有瑕疵。它不是一种教啊，一种宗教的虔诚啊。那种和尚也是这样子，但是它不一样啊。那和尚，你看和尚庙都修在山里面啊，为什么你修在山里面啊？就是脱离开红尘啊，就是看破红尘去那边啊。那和尚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不同？他是把他自己锁在山上啊，你看他们啊，他们的生活很有规律的啊，不光和尚尼姑，那越深的山里面香火越盛。他是用这个方法把自己锁住，锁住这个环境里面，就像监狱里的犯人不可以犯罪，没有犯罪的环境，逼迫自己。你看他们在那里做什么？他们穿统一的服装，对吧？他们统一的发型，全是秃子，全是袈裟啊，住集体宿舍，然后吃统一的食物，不吃素啊，不吃荤的。那用这个东西戒掉欲望干什么？成圣啊！实际上，表面所有的宗教，它这个含义就是都知道人类有罪啊，要把自己罪脱去，只是得救的方法不同而已。圣经讲的这个圣洁，不是那个啊，不是，只是不吃这个，穿这个，他下了山一样做花和尚，对吧？那一个圣洁的人是可以被信任的，经过各种考验的啊，也不是一个消极的怠工的，把自己锁在一个某个地方，你就可以成圣的，不是这么简单啊。一个圣洁的人应该有属天的气质啊，然后一看就看出来啊，从里面发出。摩西从山上下来就是那种气质，脸上发着光。当耶稣跟彼得在山上的时候，就说登山变相，啊，耶稣一下子变了相，让彼得都不认识了。怎么主耶稣是这个样子？是到时候彼得也不愿意下山了，就是那种情况，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一种光芒，啊，那无以形容。所以使徒在圣经里面提到，要自己成为神的圣洁，让神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。圣洁不是做出来的。不是靠行为做出来啊！你尽管你修路架桥，你做这些事，那也不能生圣洁啊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尽管现在数码相机很流行，很流行啊，现在很少有人说：“哎呀，照着，哎，没胶卷了。”你说没胶卷了，你 out 了，你是用的什么相机啊？啊，那么我还是喜欢玩胶片相机，我家里有些都是这个东西。但是第一，这些东西都是二手市场淘来的，当年卖上万块钱的这种相机，现在几百块钱你拿到手啊。然后呢，胶卷非常便宜啊，而且冲印的这个价格也很低啊。胶片相机可以用来拍幻灯片啊，这个是这个 digital camera 是不行的啊。幻灯片里啊，你可以，你知道幻灯机，现在也很少有幻灯机，都是用这种东西啊。以前的教会里面放东西都是用幻灯机的，幻灯机里的光线有个光源啊，那另一个就是有个镜头啊，这个照片在镜头和这个光之间，用这个光透过镜头射到墙上去啊。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幻灯片所用的片子常常需要更换，有时候是风景，有时候人物，有时候花草动物啊。我用这个来比也是美德啊，这种圣洁的美德是基督显出来，从我们里面反射出来的啊。无论是谦卑也罢，温柔也罢，忍耐也罢，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做出来的啊，因为它原来就有，透过这个光反射到上面来，你看见的是美德，那是基督的美德，不是你的。那我们要成圣洁怎么样呢？就是把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，用我们生命的光投射出来，那叫基督的美德，而不是你做出来的。所以那叫基督的美德，那是基督满有人性的美德，是一个不曾改变的东西。所以基督徒的许多美德原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，是从基督里投射出来，因为生命中发出的光能够投射出，这就叫圣经是说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啊！不要搞错了，是我们做什么才能成为圣洁，是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啊！在寄居的日子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啊！基督徒好比一群特立独行的人，一群本来跟这个世界无关的人，是世界所排斥的一些人啊，但这个世界上我们又要做出基督让我们活出的样式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啊，那招你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也要圣洁啊，因为经上是这样说的啊。然后我们再看，神招我们本是不是让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成为圣洁，让我们成为圣洁。他说的不是让我们做什么成圣，让我们成为圣洁。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招我们的是圣洁的，我们要像他那样。那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很多台湾来的人，对吧？台湾来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很关心台湾的选举吗？今天又换了这个民进党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啊，台北选举啊，台北市长选举，啊，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在那些都是台湾的弟兄姐妹啊，我觉得这一批人是很特别的一群人啊，这一批人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一批人的后代啊，所以他们本身都很爱国的啊，爱这个中华啊。爱这个中国啊，但他们都不喜欢共产党啊，所以我接触这批人以后，我才突然明白啊，爱这个政府和爱这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啊，因为我受的教育是你爱党就是爱国啊，爱国就必须爱党，那这是两个是不同的事情。这些国民党的后代，这些党国的人，他们跟共产党是死敌啊，但是他深深的爱着，为什么跑那儿？是因为李登辉弄两国论，啊，所以大陆回不去，台湾留不住，只好跑美国，是一挺可怜的一批人。我对他们是怎么很，我很尊敬他们的啊。那在台北，在去年选市长的时候，有一位市长参选人，啊，这位先生。叫赵衍庆先生，啊，快80岁了，啊，他上去选举，啊，我们知道结果了哈，啊，这市长台北市长现在是谁？柯P，柯什么东西啊？那么当时跟他竞争的是谁？国民党前主席的儿子连胜文，啊，所以柯P得了第一名，当了市长，连胜文选败。第二投票的第三投得票率是谁知道吗？就这位先生，一共有8位候选人，人家第三，怎么得的这个票呢？奇怪，我上去 YouTube 找了一些赵延庆先生啊，我一看台北市在选这个市长的时候呢，都有政见发表，每一个人都要说我当了市长该怎么做啊， 那么这老先生也上去了啊，这上去这一讲话我就乐了啊，那上面人台湾腔啊，下面一位赵远庆先生发表的讲话都这样子啊，那个都台湾腔，说他一上去，我叫赵远庆啊，我是山东人啊，山东老兵啊，当年当学生的时候啊，那个从山东整个学校迁到澎湖啊，迁到台湾啊，那么他就留下来做这个当兵啊什么的啊，那么为什么得票第三高啊？啊，因为他的这个政见里面第五条很有意思，叫反攻大陆。你今天不论是台湾来的国民党也好，共产党也好，民进党也好，你听到反攻大陆你一定要笑啊？为什么？不可能的事情，蒋总统在世的时候没有可能达到，你今天两边的力量对比，你今天不可能这样做啊，反攻大陆。但是我从这里我看到一种坚持，参选台北市长不是说谁都可以选的，前期先交200万新台币啊，这钱先交上啊，不是随便来的。这个人靠拓拾荒而生啊，啊，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啊，因为你去哪，你信什么？我说我信耶稣啊。那你为什么信耶稣？他说因为那个慈济会吃饭要钱，教会不要钱啊，所以他信仰不是太好的。因为吃饭，他说天天去教会服侍，天天因为什么？教会给他饭吃啊。那他这里边就是为什么要这个反攻大陆？人家投票呢？我看他这样评论，为什么人投票给他？他人看到他啊，人家这才是国民党，这才是真正的国民党，懂不懂？现在的国民党全是娘娘腔。这是真正的国民党，他依然还保存着老蒋总统的反攻大陆。国民党就得反共，不反共叫什么国民党？这个人该当国民党主席。你现在的国民党为什么不受人尊敬？那你个共产党眉来眼去，那么你原来是反共的，民进党不尊重你，国民党本身也不尊重你，共产党也瞧不起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做基督。